我要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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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恋爱，
我们要恋爱，
我们要恋爱。
不是一个单一事件，恋爱是婚姻的序曲。因此，在你开始这序曲之前，你对于婚姻生活了解吗？若不了解，序曲做完以后，你如何收场呢？你还要现在就开始恋爱吗？活水之声录音室呈现《恋爱与择偶》。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老师。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谈谈恋爱中的性观念的第二讲。第一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谈到圣经有关于性的教导，那么我们也谈到圣经关于婚前性关系的教导。我们看见圣经都告诉我们说，这是神所不喜悦、神所不许可的。最后呢，我们也在上一课提到，除了圣经以外，那么在于其他社会的其他层面上呢，也认为婚前性行为的坏处。好，今天我们第二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从亲密的各种不同的阶段来判断，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停止这样的一种的性的行为。话说呢，一男一女啊，他们从目光开始接触，那么以后呢，到相投，到最后携手进入婚姻的生活，那整个过程的里头是心理的，也是身体的。那么上一次我们说到，更是社会性的。其实呢，我们观察一下我们周围许多的动物，他们在求爱的方式，我们发现呢，都可以编成一个典型的次序。其实人类的爱情发展所采取的步骤呢，也差不多是类似的。那么这一方面呢，在英国生物学家莫里斯他所做的研究呢，就特别被许多的人来运用。在他的著作《亲密行为》中，就告诉我们说，亲密的行为的进行顺序可以分成12个不同的阶段。今天呢，我们要透过这12个不同的进程顺序的阶段来了解男女之间的相处。好，第一个阶段呢，这位生物学家称为是眼睛对身体的接触。那么这是社交接触里头最普通的一个形式，就是用看呢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先是从眼睛注意到某一个人，然后进行对这个人的印象评估我们这两个眼睛呢，就会把这个人他的性别、肥啊、瘦啊、高啊、矮啊、姿态、年龄、肤色、身份以及他的整个精神的状态等等的资料呢，都会输入在我们的脑海子里头。同时呢，也会采取分析，就是这个人是吸引我们的呢，还是这个人是我们讨厌的。从眼睛开始呢，我们就开始为别人打分数。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异性还颇为动人的话呢，我们就可能继续进入次序中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这位学者就称为是眼睛对眼睛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眉目传情了哈。刚才是眼睛对身体，现在是眼睛对眼睛了。而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看我们的，对吗？所以呢，当彼此对望的时候，感情就很可能在这时候滋长了。当人和人四目相投，发生目光的接触的时候，一般人的反应呢，很快就会把目光移开，会移开这种眼神的接触。但是如果彼此认出对方是熟人的话呢，这种的举动呢，就不会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马上呢就会彼此打招呼比如说立即露出笑容，或者是改变我们的姿势，或者是挥动我们的手。 最后呢就彼此交谈起来了。那么如果其中一方发现对方这个异性朋友很动人的话呢，那么在四目相处的时候，他们或许在脸上就会彼此流露出一丝的笑容。如果对方也觉得你也蛮吸引他的啊，那么便会回以一个微笑。那么这样的眉来眼去呢，就可能做进一步的亲密的接触。如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那就另当别论了啊。好，来到第三个步骤呢，那就是话对话啊，开始互通心事了啊。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是属于没有语言的沟通的，来到第三个步骤呢，就开始有语言的沟通了。如果一对陌生的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第三者来介绍的话呢，他们可能就没有很多的话题可谈。但是无论如何，都是从最基本的，我们称为搭讪，就是语言的接触开始的。比如说，哎，最近的天气好热啊，吃饱了没有呢？啊，等等之类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它使双方进一步的收到信息和内容，而这一次呢就用耳朵来听了，而不只是用眼睛来看而已。于是呢，语言成为主要的媒介，内容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包含了说话之间的措辞、声音的腔调、思路的形态或者是词句的运用等等啊，进而呢把更多的资料储存到脑海子里头，并进一步的来判断。这时候如果觉得话不投机，或者是对方只是虚有其表，在内涵上可能并不如外表的那么动人的话，这时候打退堂鼓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的。好，专家的分析是这样子的，第一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啊，是不涉及肉体的接触的。一般的交往呢，就是双方注视，言语沟通开始。那么这样的一个初步的接触呢，都是将来亲密关系重要的一个基础。即使是将来老夫老妻呢，仍然是需要这种表达亲密的关系的开始的。相反的，如果快速的进展到肉体的亲密或者是性关系的话呢，缺乏这个阶段的深度的基础的话，反而会给彼此带来心灵的空虚不满足的感觉的。好，接下来紧接着呢，我们要就谈第四个步骤，那就是手对手啊，携手晚辈这样的一种的现象了。前面所说的三个阶段呢，可能在几秒钟之内连续发生，也可能因为单方面的暗恋迟迟不敢向前说话，也说不定。同样的，一旦进入新的阶段，随即呢手对手的阶段，也许很快就会因为有人介入，比如说互相握手，这是一个开始，可能呢就彼此之间找机会进行这一方面的进展。第一次实际身体接触多半会在借口，比如说搀扶了、保护身体了、跳舞了，或者是指引方向动作之下发生的。那么这种的情形通常是由男性主动装成是护花使者来对女性的献殷勤诸如说牵她的手过马路或者是跨越一个障碍物的时候去扶着她，这样的一种开始。在男性扶持女性的过程中，如果女性不喜欢这种的身体接触，仍然可以摆脱对方，使她不失颜面，不感觉难堪，然后再找机会离开对方。也许双方都很清楚，这只是一连串行为的开端。由于这时候彼此都把心事摆在心里，没有明白的说出来，以至于任何一方都还来得及继续或者是打退堂鼓，也不至于伤害对方的情感。所以呢，当我们看见两个人牵手的时候，也不用急着说哎呀你看他们两个人手牵手了啊，很可能不是我们头脑所想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常常看见他们没有顾忌的、持久的、不加掩饰的两个人常在一起就是手牵手的话呢，相信这种手对手是两性之间 关键的第一步了，特别在我们的东方社会，如果异性男女常常用手牵手来表达对方和自己的关系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相当的稳定，正在发展了，别人呢也大多数看他们是一对的了。好，第五个阶段呢，就是手对肩膀的阶段了，勾肩搭背。那么这时候呢，手牵手呢已经开始不能够满足对方了，所以身体的接触紧接着就来了。不论是坐着站着或者是走路的时候呢，能够实际的接触到对方的身体，就是表示两个人关系有了大的进展，和当初那种偶尔碰一下这种行为上呢大不相同。这时候已经是密切的接触对方的身体了，通常是男人的手背勾挽着女孩子的肩膀，向着自己身体的那个方面呢拉拢进来，使两个人紧靠在一起，这是身体上接触最简单的一个开端。进入这个阶段呢，就表示两个人的关系是特定的爱人的关系了。来到第六个阶段，那就是手对腰。等到手背呢从肩膀上滑溜到对方的腰部的时候，关系又稍微向前迈进了一些。一个人不会针对普通的朋友来这一套的，不管他们是多么的要好，也不常在同性的朋友之间会出现这种的行为。同性的朋友可能手牵手，最多也是勾肩搭背而已。所以呢，如果一个男生轻揽着对方的腰的这个地步的时候呢，其实就相当于等于情意绵绵的直接说明。那么要小心的是，这个时候男方的手也就更接近女性的私隐的空间部分了。好，我们就停住在这个地方。专家的分析是这样的，当双方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和交往，对彼此的人生目标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亲密的接触就很可能会发展到第四到第六个阶段，就是从手对手、手对肩膀到手对腰的这个阶段了。如果把这位专家的十二个阶段看成一个连接在一起的高速公路的话呢，那么在这一个阶段呢，应该是最后一个安全的交流道出口。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阶段分手的话呢，虽然还是会难过，但是呢，比较不会造成伤害。相反的，在接下来等一下我们要分享的那种的接触，如果在以下的阶段再分手的话呢，那么将在身体和情绪上、记忆上留下相当深重的伤痕。所以呢，接下来就请你小心了。
不要因寂寞而恋爱，没有真爱，恋情最寂寞。
不要因负责而结婚，没有真爱，婚姻最难负责。
若说婚姻是恋情的坟墓，全是恋爱中的你盲目地走向了坟墓。
唯有真情真爱，才会致死激情澎湃。
第七个阶段是嘴对嘴的阶段，对着嘴来一个相吻，再加上正面抱个满怀，已经是向前跨进一大步了。如果这是破题的第一招，那么亲吻的时间又持久，或者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的进行的话，必然就会引起双方在 生理上的亢奋，进而情难自禁。那么亲嘴呢，在各种的社会风俗中最特别的一个部分，对男女来说，亲嘴一定有感情为基础。换句话说，亲嘴通常是爱亲密的表现了。第八，那就是手对头，搂着抱着他的颈项和脖子的阶段。在前一个阶段进行的时候呢，自然会伸出手来抚摸对方的头部，手指也会顺序抚摸对方的脸孔、脖子、头发等等。甚至呢，有些的情侣为了表示彼此的关系特殊，还可能啊，俗话说叫做种草莓，就是在对方的肩膀上轻咬或者是吻痕，作为相爱的纪念。好，我们就谈到这两个部分。专家认为这两个部分呢的阶段已经是非常亲密的关系了，将两个人的关系拉得非常的接近，而这个阶段接触已经是交往过程中具刺激性的性的行为的开始。所以呢，在这时候已经要非常的小心，在这个时候分手或者是这时候有事情发生的话呢，对彼此的伤害都是加重的。那么接下来林老师要分享的，从第九到第十二个阶段，从专家的分析来看，这一个阶段的接触只有在婚姻的保障保护之下才能够得到身心灵完全的连接。所以呢，请年轻的听众朋友您小心以下的阶段，那是在婚姻以后才可以发生的。第九个步骤叫做手对身体。在亲嘴以后的阶段中呢，两只手就开始进入持定的而神秘的关系开始，他们摸索着情侣的全身，这里摸一把，那里碰一下，到处开始抚摸个不停。在这种的情形下，最大的进展就是男方开始进入女方的胸部，这个动作可能会发生更进一步心理上的摩擦和挑逗，已经是一个爱抚的开始，这是在恋爱约会的期间不适合做的。第十个步骤是嘴对胸部，这个阶段呢，可以说是已经突破防线而登堂入室。这个阶段实在是不足以外人道，对于大多数的人，这种的动作都会留在最后的阶段采用的，而且是在一个非常隐秘的情况下，不宜登大雅之堂。嘴对胸部的接触是性行为最后的动作，这种的动作主要是挑逗情欲，这也是约会男女禁止的。第十一个步骤叫做手对生殖器，如果对伴侣的身体继续的摸索下去，最后就难免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经过一度触摸对方的生殖器之后呢，很快的就来到第十二个步骤，那就是生殖器对生殖器。如果这时候的男女不是在婚姻的里头，而只是在约会的阶段的时候，就很可能会发生蓝田种玉、暗结珠胎等等以后无法挽回的第一步。因此呢，在这时候专家就提出这样的分析，从第九个阶段到最后的这个阶段，都必须在婚姻婚约的保护之下才能够进行的。希望听众年轻的弟兄姐妹能够谨记，以免后悔莫及。好，这时候听过了这十二个阶段，也听到专家们的分析，那么我们再问一下好了，那我们能够在哪一个阶段就不至于产生最后的危险呢？我相信呢，不少的青年男女确实很有诚意，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在婚前保持贞洁，不过呢，却期望能够得到一些的爱意上的表达。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很自然的就会浮现我们爱抚的亲密程度到哪里是最恰当的呢？我们应该用一种比较新的观念来看待这件事情， 不要以为说性关系是从男方的性器官进入到女性的性器官才是起点。其实呢，很多所谓的爱抚都是属于性关系的一部分的，因此有人称之为性关系的前奏。爱抚是透过彼此之间的身体接触去挑逗对方的性欲以及满足自己的性欲，是性关系过程的一个部分。所以男性在这方面反应比较敏感，有时候即使只是接吻已经就能够引起性欲的冲动了，很想进一步再进一步再进一步，直到占有对方为止。那么女性的反应呢，通常比较缓慢比较迟钝，起初可能没有强烈的情欲冲动，不过被挑逗一段时间以后很可能也不能够自制。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接吻应该多长才没有危险，我们更不可能说身体的哪一个部分只能够触摸一分钟或者是三十秒，而另外一个地方呢可以是三分钟或者是两分钟。我想我们只能够用一个原则性的来教导弟兄姐妹，任何刻意刺激对方性敏感的部分，比如说男性的性器官、女性的胸部、大腿等等，这些的行为都要避免，而且呢，更进一步的要自制和自觉。倘若轻轻的一吻就已经能够燃起情欲的火花的话呢，那么就连这个亲吻也要避免。圣经主耶稣的话提醒我们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奸淫呢，主耶稣说是从一个意念开始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约束行为，先要把自己的意念加以检讨和管制。当一个男士看见一个身材动人的女士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从欣赏的角度很快就进入一时的性欲的冲动，我想这很可能是男性正常的冲动表现，或许情有可原。但是呢，当他的眼神露出淫色，脑袋的里头浮现出占有对方的意念，这就是已经亮起红灯了，应该在意念的时候就加以制止。从自然反应到动淫念有时候只是一线之隔，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不是到哪一个身体的部位我们就停止就可以的，所以要观察我们自己的意念在什么地方就已经燃起我们的情欲，我们就在这之前就断绝这样的一个关系。有一位精神科医生他说，倘若婚前性行为是罪行的话，那么爱抚也应当同等看待哦。邪淫的意念和目光是犯罪的起点，也就是说婚前的男女是否可以爱抚，这就不用再申辩下去了，您说对吗？自制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因此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过分的自信，犯错最多通常都是那些自以为没有事的人发生的。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的里头建议我们要依靠上帝所赐的能力，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在这里呢，容许我们分别对男生弟兄们和姐妹女生们几句这样的劝勉。弟兄们，因为我们在性欲的反应上比较快比较敏捷，而且呢，我们的生理反应会让我们自觉什么时候红灯其实已经亮了，所以所有的男生所有的弟兄们，我们应当负起更大自制的责任。而且男性通常站在比较主动的位置上，所以呢，我们要自重，这样我们就能够帮助对方，也能够保守对方的身体。那么至于女生， 姐妹们，当你们完全没有任何的邪念之际呢，很可能你的男朋友已经是情欲高涨了，所以呢，你应当及早拒绝对方进一步的要求。那么怎么说呢？可能下一课我们再谈这个课题。对方应当因你的自重而更加的尊重你。如果对方竟然因拒绝做进一步肉体的亲密而反目无情，这样的男孩子，姐妹们，由他去吧。你应该很庆幸及早看破他那个邪恶的真面目。所以你要小心，当你还没有事情的时候，可能对方已经是情欲高涨，你要及早帮助对方制止这一方面的困难。一个自重的女生，男生也会尊重她。
欢迎来信分享您收听后的心得或疑问。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您的来信将带给我们极大的鼓励。
接下来呢，林老师要和您分享防止婚前性关系发生的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呢，那就是约会的地点很重要，尽量避免孤男寡女单独相处的局面。最危险的情况就是把自己和对方关在对方的房间或自己的房间里。第二呢，不要两个人结伴去看一些挑逗性的电影。第三，有些地方有不少的情侣公然的亲密，这样的环境给我们很大的压力，所以谈心不一定要去这些的地方。第四，酒吧舞会都不是好的地方，特别是狂欢的一些的节日的舞会。有人说圣诞夜是失身夜，所以这一些狂欢的舞会我们要避免。第五，我们要留意自己的衣着，新潮大胆的衣服会令男方想入非非的。好，那么要记得不要忘记，男性是很容易受视觉的刺激而影响的。好，第六，挑逗对方的言语啊、态度、行为都要避免。自重的人不单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更是尊重神的创造。第七，不要为了爱的缘故而忍让对方过分的亲密表现，应该庄重地提醒他。所以呢，我们要采取这些的约会的步骤，不要以为自己有能力处理，不要太过自信，要留意自己的性欲被挑动的危险讯号。好，那么最后呢，防止的方法，那就是要两个人尽早地坐下来好好的谈，定下相处的界限。男女朋友定下界限是好的，界限呢会令我们不会出轨，因为在清楚的理智上定下的界限，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它成为我们行为的依据。所以以后呢，我们拒绝，我们做或不做，我们都依照着这样的一个界限。所以第一，界限令我们不容易出轨。第二呢，界限令我们在面临高压力的情欲挑逗的情况下可以得到保护。大部分学生很容易妥协，有些呢却很意外的面临，哎呀，让我们再来一次这样的一种处境。有界限在握，我们就有说不的力量，因为界限设定了我们不会逾越的一个处境。第三，界限使我们不做出情绪化的决定，情感常常会蒙蔽人，我们会被情绪拉着走，没有界限，我们就随时按情绪而定，只看一眼漂亮的双眸就能够令我们神魂颠倒，但是界限呢，却会使我们免于情欲生活的挑逗。第四，界限使我们能够现在就先下决定，先小人后君子。 等到我们面对困难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才来说，很可能对方已经开始不认账，可能我们已经做错了事情。所以界限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思路清晰的时候，我们的感情还在控制之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按照神的要求做最好的安排，这样能够保护我们的约会是在神的喜悦范围之内。第五，界限帮助我们想出什么才是重要的。大多数约会的人呢，很容易就把重心放在肉体的这件事情上，性的事情上，这是最直接的，很少人会放在内在的特质上。所以界限呢，能够帮助我们走向一个正确的道路，帮助我们事先就想到什么是对我们好的、重要的，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追求。好，第六，界限能够阻止我们在其他方面妥协。妥协呢，是具有扩散能力的。一旦你允许生命中其中一个方面开放的话，那我们很快就发现在其他方面也会妥协。所以当我们发现来到第四个阶段我们妥协的时候，接下来第五个阶段、第六个阶段、第七个阶段、第九个阶段，我们不断的就会扩散，就会妥协。但是界限呢，能够帮助阻止这样的一种妥协的局面继续的发生。最后第七，界限令我们更知道怎么样与主耶稣同行。基督说，通往生命之门，那路是窄的，是难的，对吗？所以标准呢，界限呢，是保守我们在窄路上的指标。许多的学生，许多的年轻男女，因为不恰当的约会而落入路边的深坑的里头。界限能够使我们免于陷入这样的陷阱，而使我们走在正路、主所喜悦的道上。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十二个阶段，我们不断的反省，我们也及早来面对，防止婚前性关系的发生。一方面自己做出改变，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和对方坐下来，好好的在神的恩典、神的亮光之中定下界限，使我们过一个喜乐的约会生活，也为我们预备将来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好，愿神赐福给你。
金子钻石难能可贵，贵于精雕细致，贵于天地造就。幸福恋情难能可贵，贵于精诚所至，贵于天长地久。
我默默地注视着
我，默默地注视着你，默默地注视着我。
我深深地爱着你，
我深深地爱着你，深深地爱着我。
我浓浓地祝福着你，
我浓浓地祝福着你，浓浓地祝福着我。
我时时地付出着你，
我时时地付出着你，时时地付出着。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我们天天竭尽所能为您提供最优质的节目。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